大家好，特别欢迎今天新来的朋友们。不管你们有没有信主，也不管你们之前对基督教是什么样的感觉，我觉得希望你们可以在听完今天的讲道以后，然后能够对基督的这个身份有一个思考，然后当你们决定要不要再来福音之家的时候，希望你们是可以通过思考是否是信实的传讲圣经这个标准来思考。那在开始今天的经文之前，我们先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主要感谢你今天让我们大家一起可以来看这样的一段经文。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主啊，求你让我们今天下午在这里所有人讲的听的都同蒙一位圣灵的感动。主啊，我们在这里是为要寻求你通过经文所要指教我们的。主啊，求你的灵亲自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真的能够因为你的帮助，你赐给我们智慧来明白你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主啊，我们如此祈求祷告，把今天下午剩余的时间都交在你的手中，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我们觉得在开始今天讲道前，我想先来回顾一下上两周的讲道。我们有耶稣为门徒洗脚，然后呢耶稣预言他自己要被出卖，然后他告诉门徒说他要离去，然后他的离去会让事情变得更好，他要离去给他们预备地方，然后要赐给他们圣灵，然后就到了今天的这一段经文。那其实我想让大家就是在我们头脑的背景里面，就是我们要记得一个事情，就是所有的这一切所讲的所发生的事情全都是在耶稣被捕的那一个晚上所发生的。也就是说，约翰福音他用了13到17章相当长的一段篇幅来继续一个晚上所发生的事情。那么现在我们已经到了第15章，也就是这一个晚上的一个继续的中间。那这个时候，当耶稣知道自己即将与眼前这11个相处了3年多的门徒分离的时候，那他所说的话肯定是一些特别重要的事情。比如说他说自己要离去，对不对？这是很重要，要告诉他们圣灵很重要。那假如你是当时的一位门徒，然后耶稣为你洗完你的脚，告诉你他要被出卖，他要离去，他要给你圣灵这些事情以后，这个时候耶稣说他是真葡萄树，在这样的一个关键的时间的一个节骨眼上，他为什么要说这样的一句话？只剩下一点点时间了，真葡萄树这个概念到底是什么？虽然我们现在可能还不是很明确，但是我们可以知道它肯定是一个重大的一个概念，否则的话为什么要在这样短短的一点时间里面来讲呢？为什么非说不可呢？那这里我觉得有一个小小的提示，就是耶稣说的这里我是真葡萄树的这一个我是，在整个约翰福音中间它出现了7次。如果对旧约有一点点了解的话，我们就会知道在旧约里面我是神对他自己的称呼。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经文的一开头就读到耶稣说他是真葡萄树。那这个时候我不知道大家的脑海里浮现的是怎样的一个画面，是否是比方说一棵结满了葡萄的一棵树，对吧？一棵树。然后当时以色列的境内的话，它有许许多多这样的葡萄树，所以当耶稣跟他的门徒说这个比喻的时候，门徒对这个比喻的形象肯定是不陌生的，他们也不会感到惊奇。但是其实更重要的是，我们如果去了解旧约，去读过旧约，假如你是当时的一个以色列人，你对旧约是非常熟悉的，你马上就会知道葡萄树和葡萄园这个概念其实和以色列这个民族是紧紧的联系在一起的。 我为大家读下面的一段经文，是何西阿书第十章，大家可以不用翻。以色列是茂盛的葡萄树，结果繁多，果子越多就越增添祭坛，地土越肥美就越造美丽的柱像。他们心怀恶意，现在要定为有罪，耶和华必拆毁他们的祭坛，毁坏他们的柱像。他们必说，我们没有王，因为我们不敬畏耶和华，王能为我们做什么呢？大家注意，这里说茂盛的葡萄树结果繁多，并不是赞美以色列的，因为他下面就说了，他们果子越多就越造祭坛，他们造柱像，他们为自己立了别的神，他们不再敬畏耶和华。也就是说，以色列他作为这一棵葡萄树，他是有问题的。那同样的，在以赛亚书第五章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神说，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犹大人啊，请你们现今在我与我的葡萄园中断定是非，我为我葡萄园所做之外还有什么可做的呢？我指望结好葡萄，怎么倒结了野葡萄呢？神在这里通过先知提醒警告以色列这个民族，你们是我的葡萄树，是我的葡萄园，我希望你们是这样，然而你们却是那样。我们通过这样的两卷书，我们就可以看到，不管是在何西阿书还是在以赛亚书，以色列它代表的这一棵葡萄树，它是有问题的，它已经背逆了神，它选择了自己的道路。那神对他是怎么回应的呢？在以赛亚书同样的这里，他说，现在我告诉你们，我要向我的葡萄园怎样行，我必撤去篱笆，使它被吞灭，拆毁墙垣，使它被践踏，使它荒废，不再修理，不再刨除，荆棘离棘倒要生长。也就是说，以色列他作为这棵葡萄树，他出了问题之后，神并不是说，好吧，算了，那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神说他会要，他有作为，他要使他荒废修理，不再刨除。所以整一个的以色列作为葡萄树这一个形象，他到了最后，他有一个非常凄惨的结局。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说，这是整个故事的结尾吗？其实不是的。就在同样，就在何西阿书里面，在结尾处，我们在经文里面就可以读到，以法莲必说，我与偶像还有什么关涉呢？我耶和华回答他，也必顾念他，我如青翠的松树，你的果子从我而得。同样在以赛亚书第27章的时候，他说，当那日有出酒的葡萄园，你们要指这园歌唱说，我耶和华是看守葡萄园的，我必时刻浇灌，昼夜看守，免得有人损害。在结尾说，将来我们可以在单章上看到，将来雅各要扎根，以色列要发芽开花，他们的果实必充满世界。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何西阿书的前面跟以赛亚书的前面，以色列这个葡萄树它已经出了问题，它被荒废了。但是在这两卷书的同时的结尾，我们可以看到神并没有说以色列的失败就是整个故事的终结。神告诉了我们，在将来会有那么一个符合他心意的葡萄树，会有那么一个能够结出他的旨意的一个果子，这么一个葡萄树的到来。就像在以赛亚书里面说的，当那日，并且在结尾说的，将来雅各要扎根。也就是说，对于以色列人来说，他们熟读旧约，他们知道会有那么一个未来，会有一个新的一个葡萄树的这个形象，它会再出现。原先的是有问题的，但是会有新的。那好，那回到我们的经文中来，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有什么话能够，其实说比这句话更直接的说，我把它翻译一下，神，耶稣说的是，神在旧约中通过先知所预言的，所指向的，所应许的，现在就已经来到了，并且就在你们的面前。耶稣说的这句话，我是真葡萄树，它具有非常非常重大的意义。这句话它的原文的一个逐字逐句的翻译是，我是真葡萄树，是那真实的。 从旧约这个葡萄树的形象代表神的子民，到这里耶稣宣称他自己是真葡萄树，我们可以看到他其实是耶稣对自己他的身份的一次揭示。以色列他作为神的葡萄树，地上的君王祭司曾经是栽培的人，然而他们结出的是野葡萄，不合神的心意。神屡次借助旧约的先知来提醒以色列，但是直到这里耶稣宣称说他是真葡萄树，那对门徒来说，这完全不是一个好像说平时跟耶稣交流的日常中的一个对话，这完全是一个他们绝对不可以所忽略的一个信息。耶稣的身份我们知道他是约翰福音最重要的一个主题之一，是真葡萄树就意味着他是真正符合神心意的那一位，是神所应许的那一位。所以说耶稣对自己的这个真葡萄树的这个形象的宣称是有重大的意义。那假如那个时候你是其中的一位门徒，然后在很快耶稣因为他被捕了，你被迫与他分离，你会发现这位能够行神迹奇事，能够让瘸子起来行走，能让瞎子开眼这样的一位老师他不再在你的身边了，瞬间你的同门师兄弟跟你在一起的人，你们本来有一个老师带你们在各地行走，然后有人来求告他，然后他行了神迹，他说了一些话，很多人跟随他，这个时候你与他已经分离了，耶稣被捕了。那这个时候作为一个当时的犹太人跟随着耶稣，还是跟随犹太人原先的系统，对你来说是一个时时刻刻要面临的一个选择，也是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问题。选择耶稣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你与原先犹太人的这个系统完全的决裂，你的社交生活、你的工作、你的家庭、你的社会关系将会全面的进行一个熔断，你不再能够去参加会堂，你会被赶出去，你将会彻底的感觉到什么叫做被社会的边缘化。我觉得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假如你在北京找不到工作，然后家里人也不再寄钱给你，然后你起码还能去住一些地下室吧，就是比较便宜的。但是在那个时候，假如说你跟随了耶稣，那就意味着整个社会你与他们决裂了，你找不到工作，你的家庭不再接纳你。大家还记得吗？那一个被耶稣治好的瞎子，当他的父母被犹太人叫到会堂里审问的时候，他们就害怕了，他们说啊，我的儿子他已经长大了，他的眼睛是怎么好的，你们自己问他去吧。同样的，他们当每一个人，当当时的犹太人面临选择的时候，他们与那个瞎子的父母其实面临的是同样的一个处境。当你选择了跟随耶稣之后，你就与你所拥有的一切基本上是说再见了。你去找工作不会有人雇佣你，你家里人会跟你划清界限，你的家族不再接纳你，就不用担心过年回去了，因为没有人要你。而且你也不再去参加会堂的聚会，意味着你与这个社会就拉开了距离。而且更重要的是，有人会想要来抓你去坐牢，会想要杀害你。这一切的一切痛苦的经验其实都是可以避免的，而且非常简单，那就是放弃你的信仰，拒绝跟随耶稣，你就可以重新投入到犹太会堂。真的，你就可以当你选择那一套已经运行了上千年的一个那一套信仰的系统里面，当你选择它的时候，你是安全的，你的社会地位会回来，没有人再会对你的人身安全造成威胁，也没有人会在你家门上泼红油漆。然而这是我们可以看到，这其实是摆在犹太人面前的一个选择题，跟随耶稣还是跟随他们原来的这一套系统，选 A 还是选 B。 我们可以说你的人生下半生因为这个选择而发生改变丝毫不为过，在当时看来。那你作为门徒，耶稣的门徒，质疑耶稣的声音从来就不曾停息过，但这个时候你想到在耶稣被捕前的那一天晚上，他告诉你，他说我是真葡萄树，明明白白的很清楚的，耶稣告诉了你他是真葡萄树。这时候你因为你熟悉了旧约嘛，你知道突然你想到说， 啊，神原来所预示的那一个将来的葡萄树的形象原来已经来了。耶稣其实相当于和在座的所有人说，你们所期盼的那一个未来，你们所等待的那一个新的葡萄树已经来了，就是我。我就是对神原先的预言，神的大计划的实现，就是我。合神心意的是耶稣，而不是当初被选择继而叛逆神继而被神所放弃的以色列人。这一道选择题它十分的困难，因为它决定了你的下半生过得怎么样。然而更重要的是，在神的永恒的时间轴里面，你的这个选择 A 还是 B， 它有着对应着不同的结局。虽然它对你的今生今世会造成 重大的影响，但是这个时候耶稣他告诉了你他的身份，他同时也就意味着你选择了他，你所面对的在永恒的时间里面的结局是如何。所以这个时候作为犹太人选择耶稣，虽然你会被你的社会、被你的宗族、被你的家庭、被你的邻居所抛弃，但是你选择了耶稣就意味着你加入了神能够赐你永恒生命的这个大计划之中。我觉得这里有一个有必要澄清一个小小的点，就是耶稣的到来它并不是一个备选计划，并不是说神开头选择了以色列人啊，以色列人结果失败了，没能够成为像合神心意那样生长，于是神说啊，糟糕，我得赶紧这个打个补丁，我赶紧弄一个 plan B， 然后耶稣你去吧。其实并不是的，我们可以在约翰福音的开头我们就可以看到，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后来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然后耶稣就是这个道。耶稣的到来他其实是对神的计划的完全的应验，是这一个拯救计划的一部大跃进。神的计划在历史的长河中他是被逐步的启示，当耶稣来到这世间，他行了那些神迹，然后他说的那些话渐渐的都将他指向他是神的计划中的那位终极的要来的时候，这个时候他明确地表明了他自己的身份，我是真葡萄树。这个时候作为他的门徒，你是需要对他的身份做出回应，你是需要做出那一个选择的。但对当时的门徒而言，他们所面临的那个困难实在是太显而易见了。法利赛人是怎么说，耶稣你作为一个人，你怎么能够把自己跟神相提并论，称呼自己为神的儿子，说我父做工我也做工， 你明明是一个人，你怎么能够把跟我们列祖列宗的神相提并论，混为一谈。犹太人因此想要杀掉耶稣。那门徒一旦做出选择要跟随耶稣，那犹太人想要杀掉耶稣的心，我们可以显而易见的知道对门徒来说意味着什么。那如何去面对这样的一个困境，我们可以在下周执政的讲道中听到。那不管是当时的门徒还是现在的我们，其实我们都非常的幸运，我们不需要去猜测耶稣的身份，因为他亲自的告诉了我们。对于我们现在的基督徒而言，可能我们会与当时的犹太人有一些些许不同，他们出生在那样的一个环境里，当他们作为一个孩童长大的时候，他们就需要每年花非常多的时间去研究圣经，研究旧约，研究他们其他的经典，他们出生在那样一个默认的系统里面。就像你买了一台电脑，它带的就是一个 Windows 的操作系统，你没得选。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我们出生在21世纪，然后我们也不曾被默认的选择那样的一个系统。然而这里我想说的是，我们可以再一次看到以赛亚书，将来雅各要扎根，以色列要发芽开花，他们的果实必充满世界。这个将来的形象，将来的葡萄树，它不再是像原先的以色列那样是一个局限性的一个民族，它是一个普世性的，是针对所有的民族所有的人的。所以即使对今天的你我而言，我们没有出生在那样的一个犹太系统里面，但是耶稣他的宣称同样的适用于我们， 它是真葡萄树这一个形象，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不可忽略的。我们并不能够因为说啊，我们是英国人，我们是中国人，我们跟犹太人没有关系，然后耶稣他只是来了对犹太人说了一番话而已。不是的，耶稣他的这个宣称是对2000年前当时的人们，以及包括这历史长河中以及到今天2000年后的我们所有人所宣称的。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讲，我们都需要去思考耶稣的这一个身份，明白他的这个身份可以说对我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那这次讲到的第二个部分是常住在耶稣里面。那耶稣他已经向他的门徒，向当时的人们揭示了他的这一个身份，那大家要做出一个，当时的人要做出一个选择，跟随他，回应他。那耶稣他接下来继续他说了什么呢？我们可以看到第五节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住在我里面的，我也住在他里面。然后在第七节说，你们若住在我里面。然后第九节说，你们要住在我的爱里面。第十节说，你们遵守我的命令，就必定住在我的爱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在这里他非常频繁地使用了一个概念，就是住在他里面，常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那对于中文字住这个字来说，可能因为它特别的具体，特别的形象，就是你住在一个屋子里，你住在伦敦的西南边，你住在北京的三环某个地方。那对于当时的人来说，他们可能会想啊，耶稣他是一个肉身，我作为一个人，我怎么去住在他里面。后半段也许会比较容易一点，耶稣说他住在我们里面，因为我们知道神的灵也就是圣灵他住在我们的心里面，这个可能稍微会好理解点，我们可以大致的去想象是圣灵与我们的一个同在。那我们怎么能够去住在耶稣里面？英文他用的一个词是 abide， 然后这个词的话它除了住以外，它同时还有跟随，遵循某一些规则，也有一些持续下去的意思。那我觉得这个角度的话也许可以帮助我们去启发我们去思考，去理解这个住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概念。我给大家读两节经文，约翰福音14章15节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然后23节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耶稣说，爱我就会遵守我的命令，爱我就会遵守我的道。你当你遵守了我的道之后，我父就会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那这里的话，爱主，遵守命令，遵守道，我们到他那里，就是耶稣与他的父到他那里与他同住，这几个概念他都同时的出现了。然后在约翰福音15章10节这里说，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并且说，你们若遵守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我们在之前就可以看到耶稣曾经说过，他说遵守我的道就是我的门徒了。这里耶稣说，遵守我所吩咐的，我的道，遵行我的命令，就是我的朋友了。所以我们又看到，遵循耶稣的命令，遵守他的道，跟能够成为他的门徒，成为他的朋友，是联系在一起的。并且在经文第十三节里面说，耶稣说，人为朋友舍命，人间的爱没有比这更大了。耶稣明明白白地将他自己的死与为朋友舍命放在一起。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已经拥有了，从刚才读的经文里面我们有了这么几个概念，我把它给提取出来，爱耶稣，遵循他的命令，父神与耶稣与爱他的人住在一起，爱耶稣，遵循他的命令，就能够成为他的门徒，成为他的朋友， 所以这里其实我们可以看到，遵守道，成为耶稣的门徒，继而成为耶稣的朋友。耶稣这里说，人为朋友舍命，即他自己为这些他的朋友，为他的朋友，也就是为遵行他的道的人而死。这几个概念是相互的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可以看到，同样的，在耶稣里面，跟遵循他的道也是完全的不可分割的。遵循耶稣的命令，就是住在耶稣里面，和耶稣住在我们里面，这个概念是完全的连接在一起的。那这段话稍微有一点绕，我想可以再说一次，在耶稣里面和在耶稣的爱里面是关联的。爱他，遵守他的命令，跟住在他里面，以及跟耶稣住在我们里面也是关联的。那如果简单的总结一下的话，就是我们爱耶稣，遵循他的道，使得我们成为他的门徒和朋友，他就会与父来，与我们住在一起。那当时耶稣说我们住在他里面，他也会住在我们里面。我想我们可以从住在耶稣里面跟不住在耶稣里面这两个方面来理解一下，当你住在他里面，当你遵守他的道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耶稣说住在他里面才能结出果子。那既然他前面已经提到了他的身份是真葡萄树，那这个比喻还有一个部分，我觉得就是枝子。我觉得这里我们可以放心大胆地把自己理解为就是那个枝子，这个没有任何的问题。如果有人觉得你是那个树干的话，那可能你需要再重新读一下这段经文。那耶稣说的枝子与树干，其实是一个非常简单而直接的一个比喻。我们大家都知道果子结在枝子上面，但是枝子它如果离开了树干，它是没有办法结出果子的。耶稣说你们住在我里面，你们作为枝子与我这个树葡萄树相连，你们才能结出果子。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说是非常直接的一个比喻。我们也知道没有树干的这个养分的供给，枝子是不可能结出的果实。那我觉得这里有一个小小的点，就是关于这个果实究竟是什么。那从经文这里话，从经文这里说，在第十六节，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就是结长存的果子。长存这个词语，它在约翰福音原文的那个词，它还在其他几个地方被用到过。其中一个地方是与撒玛利亚妇人交谈的时候，喝了永远不渴的水，那个永远。还有第十二章说的，永存的基督，那个永存。所以如果这里我们把这个长存的果子，这个长存理解为是永恒的话，那我们把它理解为是去传福音，然后其他人听到了这个福音之后获得了永恒的生命，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合理的理解。所以这一段住在它里面结果子，如果我们去从这个角度理解的话，那就是耶稣说我们与它相连，我们从它那里获得养分，从它那里获得力量，然后我们去做事情，去传扬他的福音，去结出果子。那第二个点我想说的是，住在耶稣里面它是一种持续性的状态。对当时的一个门徒来说，他们很快在那天夜晚之后，他们就面临了与耶稣的一个分离，也就是说他们肉眼不再看得到这样的一位曾经跟随了三年的师父与自己在一起，他们看不到了，他们在物理上被隔绝了开来。但这个时候耶稣却告诉他们说，你们可以常住在我里面，而且要常住在我里面，我也会常住在你里面。那如果你是当时的一个门徒的话，我相信这会很大程度坚定你的信心。首先因为他的身份是真葡萄树，你明白了。其次耶稣说，即使我现在与你离去了，你们能够与我这一棵真葡萄树常在。我相信对当时的门徒来说，他们的信心会得到极大的增强，因为他们知道他们不是无依无靠的。当耶稣被捕之后，他们还是可以常住在耶稣里面，通过遵循耶稣的道，通过遵循他的命令。 那从第三个点就是，假如我们从反面去理解，耶稣这里说，第六节，人若不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了，人把它们拾起来，丢在火里烧掉了。我相信这也是非常简单直接的一句话。耶稣说，人若不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了。什么意思呢？假如我们作为枝子没有与树相连，那我们就无法获得那样的一个养分。那我相信大家可能去过公园，就会看到树底下有时候会有很多的枯枝，那些已经离开了树的枝子，它们能有什么样的结局呢？就是渐渐的会枯干。而且耶稣说，在第五节说，因为离开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那些离开树的枝子，他们还能结出果子吗？我相信是不能的。那么他们离，当我们同样的，我们作为基督徒，当我们不再与基督相连，当我们不再从这一棵树那里汲取养分的时候，我们是不可能结出果子的，并且我们会渐渐的枯干。并且耶稣在这里说，人把他们拾起来丢在火里烧掉了。在旧约当中，我们明白，当葡萄树的枝子被焚烧，这其实是意味着神的烈怒和审判，这两个形象是连在一起的。那作为现在的基督徒，我们在信主以后，我们可能常常会去思考，我们与基督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存在，到底是怎样的一个相对的关系。我觉得这可能会非常微妙，因为我们很多时候，不是说很多时候，绝大部分的时候，我相信在座的所有人都是看不见耶稣的。如果能看得见，那好吧，那你更加的有信心了。对，我觉得对我们绝大多数人来说，我们是看不见的。那我们怎么去理解我们与神的这样的一种存在和相对的关系呢？我们可以想象有一对夫妻，他们结婚了，然后他们领了证，那张结婚证对他们来说是他们的关系在法律层面上的一个证明，一个存在啊，他们是结婚证号多少，然后你去系统一查询，他们是合法的夫妻。但是呢，他们相隔两地，他们也不打电话，他们也不写信，也不发 email， 也不发微信，不用任何的沟通的方式，他们平时心里也不想对方，自己做事情的时候也从来不会考虑对方在自己做的这个决定中的一个到底是有什么影响，他们就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那我觉得我们都会说这样的婚姻是名存实亡的，我们都会说这是一段已经渐渐失去了活力，甚至说已经是在逐渐死亡的这么样的一段关系。那同样的，当我们思考我们与耶稣的一个相对和存在的关系的时候，假如说我们接受了耶稣，然后我们参加了受洗，但是在之后我们没有任何的跟进，我们没有任何的努力，我们从来也懒惰于读经祷告，从来也不想去参加聚会，我们没有任何的基督徒朋友去交流，我们也从来不会，当我们在生活的时候我们只想着自己，当我们做任何一个决定的时候，我们从来就没有想过这个信仰对于我的这个决定到底该产生怎么样的影响。那我觉得假如到了这样的一种地步，我们可以说，我们还能够说我们是在耶稣里面吗？我相信这是非常难的。那我相信耶稣他当时已经很明确地告诉了他的门徒，作为跟随他的人，我们是可以在他里面的，并且我们需要常常的在他里面，通过爱他，通过遵守他的命令，我们就能够在他里面，在他里面之后我们就能够结果子，假如离开了他，我们就会枯干，像枝子一样会枯干，最后会被焚烧。那如果来总结一下今天的讲道的话，耶稣在一开头他说他是真葡萄树， 他向我们揭示了他的身份，他是神所应许的将来要来的那一位，他是那一个神的计划的一个应验。于是我们要对他的这个应验有一个回应，就是选择跟随他。第二部分，耶稣告诉我们，因为他是真葡萄树，我们作为枝子，我们要在他里面，我们是可以在他里面的，并且当我们在他里面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结出果子来。如果我们不信，不能够在他里面，渐渐的与他远离了，就像枝子离开树一样，那我们就会渐渐的枯干，最后面临一个被焚烧的结局。然后我们来低头做个祷告。主要感谢你，让我们一起查看了约翰福音，说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主要这样的一句话，我们有时候真的首先不太明白它的意思，其次可能我们明白之后也很难将它放在心里，更不要说让它来影响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和选择。主要我们知道我们靠着自己是不行的，我们是软弱的人，主要真的求你的灵在我们心里动工，来帮助我们，真的提醒我们这样的一个事实，不管我们今天心里对这样的一句话是怎样的一种感觉，怎样的一种态度，主啊，我们相信你，当我们切切地向你呼求，求你的灵来帮助我们，主啊，真的你就会向我们，你就会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理解这样的一个真理，从而让我们能够行走在你的旨意当中。主啊，我们也知道作为枝子，我们如果离开了这一棵树，我们就会不能结果子，我们做不了什么，会枯干，会被焚烧。主啊，求你真的来帮助我们软弱的个体，来扶持我们，加添给我们力量，使我们不要走上那样的道路。主，我们把这一周接下来每一天的时间都放在你的手中，求你的灵在我们每个人心里动工，求你让你的道真的在我们每个人心里的扎根。如此祈求祷告，奉耶稣名求，阿门。